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家庭的重建啊，在神特别在基督里面啊，他要施行拯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神不敬的，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他也要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啊，赐下一个新的关系啊。我们回顾这几个月，我们来一同看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里面啊，保罗就启示上帝旨意的一个奥秘。他说要神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什么叫同归于一啊？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同归于一其实就是意味着一个新的一个合一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一种已经被破坏的被破损的一种关系重新要回到一个的里面，错位的要恢复正常，对吧？所以神他主要的心意，他不但是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生命，其实他最重要的，他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关系。我想在座大部分哈，要么你是来自台湾，或者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是从这个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哈。我想作为华人，我们常常会想啊，就是讲什么呢？我们常常会讲说家丑不可外扬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叹啊，就是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过去在我们的经历的当中，我们常常发现家里的关系真是非常难以处理啊！家里好多时候那种关系好像不对啊，都是有点这个坏掉了啊，都是好像被扭曲掉了，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丑闻，对吧？甚至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伤害，所以这些问题常常就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一讲起来就很伤心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不如就是说沉默了，有的时候就是默默来承担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家里啊，跟家人在一起啊，这个关系被破坏了，心里面常常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痛苦，也说不上来的一种无助啊，也看不到一种出路，但是感谢上帝啊，感谢神啊！为什么？因为上帝神在基督里面，他已经开始了一个伟大的一个拯救，他这个拯救就是他要改变我们这一切，他要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特别是在家庭的关系的当中，来重新给我们来医治哈，重新让我们有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我不知道上一周啊，你们是不是已经按照我们的进度哈？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里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婚姻当中的一个关系，对吧？婚姻当中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种关系，就是太太啊，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她越来越学习一种顺服，越来越学习一种从神那边来的爱，然后她是甘心乐意的，她因着耶稣啊，她学习了顺服了她的丈夫，然后呢，丈夫也怎么样？丈夫也是因着圣灵的充满啊。我们讲到一个是耶稣的爱，另外一个我们不能忽略圣灵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圣灵的爱，充满我们呢。所以，当弟兄真的你被神得着， 哎，你可能就变了一个人了，对吧？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会改变，所以你的爱不再是要别人的肯定啊，你的爱不是老是要你的妻子啊啊按照你的意思来做，你学习了爱他，你学习了一种定见。哎，不论他是怎么样，对不对啊？不论他顺服不顺服你，你已经决定要爱他，而且要爱到底。哎，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工作。那今天我们是借着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啊，哎，其实是只有四节经文，非常的简短哈。那这样的一个保罗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劝勉，他要我们做什么？他就是要我们在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场合啊，如何领受耶稣基督的爱，如何在圣灵的一个帮助的里面重新建立我们家庭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哈，一个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吧？然后再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哈。那我们知道，在平时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都是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对吧？家里有很多的事情，有不一样的处境哈。有不一样的环境哈，每一家都有很多讲不完的故事了，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啊，用一个非常简洁的言语哈，他指出我们重建的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重建的关键对儿女来讲，其实。每个人不见得都是父母，对不对啊？你这个，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是儿女，因为要不然没有父母你是不存在嘛。所以先讲儿女，对每一个儿女来讲，听从，跟孝敬，就是神要在基督里面重新要恢复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就说啊，我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听从了。我中国人，这个中国人就讲孝道，对不对啊？我从小都会的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啊。等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那么如果你结婚了，你也生得有孩子啊，那也是神给你的一个赐福。所以呢，在这里保罗特别讲到做父亲的啊，可能做妈妈的是比较自然的爱这个孩子啊，但这边特别讲到父亲啊，父亲们，所以这边弟兄哈，如果你已经结婚有孩子，父亲们啊，父亲们要怎么样？要用一种温柔的方式来养育儿女。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也解释啊，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那要做什么？很简洁啊，讲说按主的教训和警戒，然后来恢复与儿女的一个关系。不过保罗在这个地方哈，没有讲到婆媳的关系哈，也没有讲到女婿跟这个岳父母的关系啊，也没有讲到这个母亲跟女儿的关系啊。没有讲到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没有讲到儿女成家之前的关系，也没有讲到特别讲到这个成家以后啊，这些具体的东西他都没讲啊。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就给我们知道说，其实保罗在这里没有给我们非常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因为每一家都不一样啊，每一家都不一样。但是他在这边保罗给我们讲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就是在基督的里面，神要给我们一个非常新、一个崭新的一个关系哈。因着基督的救赎呢，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我们在家庭里面啊，一个是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学的就是顺服上帝哈。并且我们要常常，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要求圣灵的帮助，然后呢，帮助我们来恢复这两样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我们特别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所处的家境都是不一样，但是或多或少，每个人原来在生命当中可能受了一些伤害，可能真的是没有完全的按照主的心意来活，但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你按照每个人的需要，你自己亲自对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讲儿女对父母的一个重建的一个关系哈。不论你今天的年纪多大，你父母在不在，对吧？这个是神第一个要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的里面啊，主的里面，他说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这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哈，在原文的当中，这个叫 dakaiono 这个字的话，其实是公义的意思啊，公义也就是说是对的，义的哈，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先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原来在上帝的面前是不义的，原来所有的人，所有的做儿女的哈，是不公义的哈，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书的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你们已经听过这么多道了哈，你们很快要复习一下，在第二章的一开始，他说原来我们怎么样，你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就是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他说那时候你们行事，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今世在悖逆之子心里当中所运行的邪灵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是受很多的影响，对吧？神在那里，我们知道他是掌权的，同时有那个魔鬼，对吧？有那个圣经里面讲到邪灵啊。所以当人犯罪堕落的时候，最给人带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来我们是不会顺服的。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哈，就是所有我们原来做儿子的，我们是称为悖逆之子啊。悖逆之子就是你的爸爸跟你讲今天能不能去东，你说不要，我就是要去西，今天你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要，我不要做这个，我自己来做决定啊。所以这个讲到所有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前在你们当中，他说我们从前在你们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好的来行。肉体的喜好是什么？肉体这个也是一个方言，也就是说是英文叫 sinful nature 哈。 sinful 就是说按照自己作为意志或者决定的这样的一种喜好，他说本来我们称为可怒之子，所以每一个人哈，包括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了啊，所有的做儿女的，原来我们是不在基督的里面，原来我们最根本人生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悖逆啊，我们是悖逆之子。但是如今他说我们在主里面要开始 听从父母，他说这是理所当然，这是一个义啊，这是一个义啊。所以我们要作为基督徒，我们先要知道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在主里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你有一天听到福音，对吧？今天你们听说有四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当你听到福音，知道耶稣为你的罪而死，当你的心被上帝的爱感动了，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怎么样？神将一个公义就赐给你了。好，那这个义叫什么义啊？这个义叫归算的义，就是上帝算给你的义啊，不是你原来的义。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他说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当然他举个例子，讲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啊。他说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当为他写的，乃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你们这些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当你有一天相信这位复活的基督，当你开始信，你还不会做的时候，神先把这个义赐给你了啊，神先把这个义算给你了啊，不是你做出来的，就说你本来就是原来还是悖逆的嘛，你不会听话的嘛，你的心里面，你的灵魂最深处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听别人的，你就自己做决定了，连你的爸爸妈妈你不要听他的，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神因着我们的信先把这样的一个义算给你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的生命啊，因着耶稣的爱，这个爱常常感动你啊，上帝的话常常来关照你的时候，你就开始行动了。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那你的那个信是假的，对不对？你的那个信是怎么样，是自欺欺人的一个信。如果你是真的信，上帝把这样的一个公义赐给你了，所以你每次读到圣经，你每次来到这边来聚会，你每次听到上帝的话，你的心会感动的。所以当你感动的时候，你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了。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要在上帝的公义的上面来成长了。所以这边保罗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样，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对吧？主里面，主里，主先把这样的义赐给你，主里面要听了，主里面现在要孝顺了，那这个是你的心已经开始改变了。你的心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的家庭的生活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所以这个大家开始要知道啊。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接下来保罗说，他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当然保罗他这一句话其实怎么样，他是引用旧约里面的生命记里面，或者是说在旧约出埃及里面大家都熟悉的十诫里面的一句话，对不对啊？十诫前面四个在讲什么？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后面六个在讲什么？后面六个在讲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跟父母的关系，当孝敬父母，这排在第几个啊？排第五个，对不对啊？因为前面四个讲了，讲到人与人之间最首要的关系就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嘛。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就讲到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大家要清楚的要记得哈，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地方，对吧，把他们拯救出来， 带到牛奶与蜜的这个迦南之地啊。那这个一个救赎的过程，在旧约里面发生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上帝就是要预备将来要来的耶稣啊，所以他先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但是知道律法是显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律法显明就是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啊？啊，所以保罗后来在讲嘛，神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显明怎么样？显明原来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所以我们是原来做不到的。所以如果大家好好看第二节这样的一节经文，说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原文如果把它白话一点，把它翻译的话，他在讲什么？哈，他在讲说，孝敬你的父母啊。然后呢，他说这是第一个带诫命的、带应许的诫命，以至于他说你在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神会让你得福啊。得福的意思也就是说变好的意思啊，使你们好。然后他说在地上可以长久啊，可以长久。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在旧约的里面，神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写给人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遵守上帝的律法，对不对啊？那就有一个好的结果，对吧？也就是说人如果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孝敬是什么意思？孝敬的意思不是说像这个儒家的思想哈，就是说无论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讲什么哈，这个你所有东西都是要听哈，不是这个意思。孝敬的意思就是尊荣你的父母了啊，就是把你的父母怎么样，给他原来上帝给你的这样一个父母的尊荣的一个地位要给他。所以他有的时候反义的意思也就是藐视，对不对啊？在这个箴言的里面说，你妈妈老了你不能藐视她。藐视她什么意思？藐视她就是说你觉得她没用了嘛，对不对啊？小时候对你很好啊，对不对啊？什么东西都给你吃给你用，现在她老了她干不动了，所以你就藐视她，你就觉得她怎么老是唠叨找你烦了，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对她的时候，你就没有尊荣你的妈妈了。所以什么叫孝敬父母，就是讲到在上帝设立的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次序的里面，我们照着神的意思尊荣他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也就是说要尊荣你的父母哈，如果你都做到了，对不对啊？然后上帝怎么样？上帝以福分来回报你，然后呢，让你到了迦南地里面以后，在你那边你就蒙福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长久，长久后来中文的翻译就变成长寿哈，长寿，就是在那个迦南地的那个地方长久啊。但是请问大家，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后来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所有上帝的律法？没有，对不对？没有哈。可能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了哈，但是其他的可能九个都不见得每一个都做得到。所以好多人到了迦南地以后，没有做到这一点了，没有做到这一点，后来他们就没有得福了。他们到了迦南地那个地方，后来就分为南国跟北国，对吧？最后北国被亚述所占领哈，然后南国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按照如果这一句话按照律法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真实的来孝敬他的父母。为什么？因为我们天性的里面，我们最里面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悖逆，我们生来就是悖逆之子。那这句话保罗在这里到底跟我们讲什么？我刚刚讲了，就是在主里面，对吧？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怎么样，他说我来不是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够废去，但是他说我不是来废去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成全律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上帝把律法把它变成了一个福音。第一个他怎么样，他自己来做了，他自己亲自他自己来做，他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另外一个他怎么样，本来我们是违背的，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本来是要受到罪的咒诅，最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被死亡所拘禁，死就是我们的结局。但是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不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罪，他怎么样，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本来我们悖逆，对不对？我们悖逆的话，我们本来的惩罚就是我们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他用他的爱将我们挽回了。所以他把律法变成了一个福音，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有了耶稣基督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想了，哎呀，为什么我爸爸叫我去东我就去东嘛，我为什么要去西，对不对？我为什么老是要跟他对着干呢，对吧？所以有一天你学习了，有一天你学习真正的跟你的父亲怎么样来修复这样一种被破坏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福音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工作的时候，你是甘心乐意的来孝敬你的父母，把你父母该得的尊荣给他们。而且你现在不是进到迦南地，对不对？你现在要进到哪里啊？你要进到上帝给你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啊！所以你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那说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是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保罗在跟我们讲，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使你在世长寿。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清楚明白，上帝要借着他的福音啊，他不但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改变我们的心了，他最重要的是他要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要重新要建立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在箴言书里面他说，你要听从你的父亲啊，你母亲老了不可藐视他。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对父母的这个一个孝敬啊，不但是尊荣他而且我们要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甚至包括金钱，对吧？包括物质方面，你要从内心的深处来孝敬你的父母啊。因为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耶稣曾经来对着法利赛人这么讲，他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吗？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假冒伪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他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耶稣指着法利赛人，指出他们的什么问题？指出他们说：“你说我很敬虔，对吧？做上帝的门徒，到了教会，我已经这么多钱奉献给上帝了。”所以我现在给我爸爸妈妈钱就没了，因为剩下来我要自己用嘛，对对。所以这个爸爸的妈妈的钱，他说我已经，我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对上帝讲，我当奉给你的，所以就不孝敬父母。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什么？耶稣在这里讲说，你孝敬你的父母不是讲在嘴巴里面，不是讲嘴巴里，你的爸爸，你要当奉献你的钱，多少钱？每个人自己去想啊，每一家不一样啊。你要把这样的钱，拿出来，要孝敬你的父母。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上帝要我们孝敬父母哈、啊，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律法。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帮助我们，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对吧？为我们不孝敬的这样的罪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同时他又来怎么样？他帮助我们来成全了律法。因为耶稣来到地上，他虽然是至高神的独生儿子哈，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里面有神的本质，同时他又是有人，他又是完全的人，所以借着玛利亚他来降生，对吧？从小他在加利利来长大，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里面，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去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然后他说，我难道不是要按照我的父的旨意来行吗？当时他的爸爸妈妈找不到他到底去哪里了，对不对？后来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还是同他们下去回到加利略哈、并且顺从他们啊。耶稣从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习来顺从他的父母，他母亲把这样的事情都记在心里哈。那耶稣在最后要上十字架之前哈，他对他的天上的父说，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来，他到底要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完全的顺服。因为第一个亚当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亚当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要顺服啊！上帝叫他不要这样去做，对不对？不要吃树上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但当他的妻子把这样的果子递给他的时候，他也吃了，也就是说他在做什么？他就是说，上帝的话我可以先放一边吗？对吧？所以第一个亚当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不能顺服，不能顺服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啊，所有做儿女的，我们一生出来，我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难听一点，就是悖逆之子，对吧？讲的稍微轻松一点，就是说我们不大会听了，我们不大会听别人的，我们有很大的主见，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啊。所以耶稣叫我们学习祷告，说第一个主祷文的第一句怎么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对吧？愿你的国降临，对吧？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吧？ 所以我们的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是愿我的国降临，对吧？愿我的旨意，对吧？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结婚，就是所有东西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不高兴，对不对？在家里所有的关系当中，所有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们都要听我的，因为我的国要降临，我的旨意行在地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天上。但是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第二个亚当，他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最生命当中最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像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耶稣知道他来到地上，他是要完成上帝的救赎工作。当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里也不愿意啊。他说：“求你将这杯离开我，不要临到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在讲什么？这在讲就是第二个亚当，第二个就是讲到人类的另外一个代表，也就是今天称为我们主的这位耶稣。他不是悖逆之子，他是怎么样？他是顺服之子。所以今天因为耶稣来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你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你慢慢把自己放下来了，你慢慢不要按照自己原来想的所有东西来做了，你慢慢开始体贴上帝的心意，你慢慢开始说，原来这位耶稣来到地上，是他要来成全律法，他来帮助我，因为我做不到嘛，我做不到，对不对？但是因为我是跟他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做到了，我也慢慢开始做了，我也慢慢开始来孝敬我的父母，我也慢慢在基督的里面，我慢慢得着这样的一种顺服带来的一种福分，然后我慢慢开始知道永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长寿不见得是在这个地上，对不对？过很多的日子，长寿对基督徒来讲是进到一个永远的一种关系的里面，是跟神的一个永远在一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所以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面，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是顾念他的妈妈，对吧？他对着这个门徒，这个其实这位门徒哈、就是写这个约翰福音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啊，他对着约翰来讲，看呐、你的母亲对着他的妈妈讲说，看呐、他讲原来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啊，妇人他没有讲母亲啊，他讲妇人看你的儿子，就讲到因为他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到那个与人的后裔啊，但他第二句话，他讲到说，看呐，他对着那个约翰讲，看呐，你的母亲，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的妈妈，因为耶稣走了哈，他要被钉死，他将来要升天，他把他的妈妈交给了他的门徒啊，所以约翰在后来就是来照顾耶稣的妈妈。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今天来看，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父母来重建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哈，不是从我们天生里面出来的，通过我们这个思想的改造，或者我们学别人怎么做，是永远做不来的。但是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从上帝而来，是先通过 耶稣基督他完成的救恩这样的工作，所以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圣灵把这样的一种爱赐给我，然后让我从内心的深处，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学会了，啊，你想到以前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他们等一下，我等一下会讲这个，父母对儿女也要重新被建造，对不对？你想到你爸爸妈妈怎么样不公平，对吧？或者说他怎么样对你弟弟很好，或怎么样，或者家里给你造成怎么样的不方便，或怎么样对你不那个，所以你今天就觉得我就是不听他的哈，请你把那个东西要放下来。曾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信了耶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就是我以前得罪了你啊，所以请你来原谅我。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我相信不是从他自己里面出来了，我相信是从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从上帝的一个工作里面，他知道做儿女的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神先因着信赐给我们的一个公义哈，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义把它活出来。好，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讲第二个，就讲到父母对儿女的一个关系。在圣经里当然没有律法写成父母应该对儿女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好，但是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他特别讲到在主里面的教训啊，所以讲到也是神要开始来重新建造的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如果你今天结婚生孩子了，你做父亲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知道原来你是一个悖逆之子，对吧？你已经你的心转向上帝了，那你现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你怎么样开始跟你的孩子建立一个重新的关系哈？所以在马拉基书的里面讲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旧约的最后一卷先知书在末了的时候就讲到一样事情，他说你们当纪念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来到你们的当中，就是讲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为什么要来？他说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然后儿女的心怎么样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上帝差派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的心意把它拉回，把我们的心怎么样做父亲的啊，做父母的要转向给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给自己的父亲啊。当然这边其实在很多做父亲，我自己两个女儿哈，不过他们现在都是长大成人，我现在还在学习啊，怎么样跟我的孩子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在这里，这个保罗特别指导父亲，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那我在自己思想的当中，我到底惹了什么气啊？惹了他们什么气？是有很多的故事要讲了，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将来有机会再跟你们来分享。不过我今天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父亲特别这边没有讲妈妈哈，当然可能有的妈妈也会啊，这个 保罗特别指到父亲们，父亲们，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的37章的里面讲到以色列啊，就讲到那个雅各哈，他因为在年老的时候，后来才生了约瑟哈。那当他生约瑟的时候，拉结就怎么样？后来拉结生了两个儿子就过世了嘛。所以呢，圣经在37章的里面这么记载，他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啊，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是做了一件彩衣啊。过去这个我们现在大家穿彩衣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现在颜料很多，在古代要把一个衣服染色成为这么漂亮的衣服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给他做了一个彩衣，其他的儿子都没有。然后他说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然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讲和睦的话。那当然我们知道约瑟的这个兄弟啊，也是因为他们的罪，对不对啊？他们后来神也是要管教他们，他恨约瑟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也同时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做父亲的惹儿女有很多方式了，其中这里只是给你们举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怎么样？他偏心了，所以如果你们家有好几个孩子，对不对？那个父亲就是很喜欢一个孩子，另外一个他就是从内心深处不知道什么原因，对不对？就是不大喜欢啊。那我自己是可以跟你们忏悔，对不对？我因为怎么样，我生了两个女儿，对不对？生第一个女儿我觉得 it's fine， 对不对？但是生老二的时候，我的那时候我真的是很想生个 boy， 但是她出来的是个 girl， 所以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好像总是觉得人生不是那么美满嘛，对吧？那后来我仔细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哈，其实我觉得中国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其实是潜移默化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的偏心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可能偏心是从一个性别上面，对不对？你又偏了。那我太太常常跟我讲，她已经学会了，因为他们家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对不对？所以呢她觉得奶奶总是对哥哥要好的，或者说对弟弟要好，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啊，所以她觉得她是没有办法，所有干活都是轮到她，对不对？好吃的是没有她的份啊，所以她就后来告诉我，她说好吃的东西我就现在拒绝去吃它，比如说温州人最喜欢吃螃蟹，对吧？她就说螃蟹不好吃。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是给他哥哥吃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就觉得，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是要我自己去闯另外一个天地出来，啊，我不需要你们任何的爱，啊，所以这个是后来他信主以后，他告诉我的。那我想神也在他生命当中开始了一个重建的工作啊，虽然他也被惹了，对不对啊？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的恼恨，但是我想神也把他的爱慢慢给他。那做这个父亲，所以你们每个人自己要去思想啊，为什么会我到底做一个什么的事情 是我的孩子非常的生气啊，哎，那你是要去思想他的。如果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事情啊，那我们要学习悔改啊。我现在我的孩子虽然现在很大了，哎，当他讲到过去的一些，他觉得爸爸这样讲，哎，不开心的时候。那我还是要说，孩子，对不起，爸爸做错了，能不能请求你的原谅？哦。然后另外一个，他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渐渐来养育他们，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句话了，你怎么样按照上帝的教导，对吧，来教导你的孩子。圣经里面，在旧约的里面，当然也是一个一个失败的例子啊，就是讲到这个撒母耳记的里面，记到这位这个以利哈，这位祭司哈，其实神选他让他做祭司有神的心意，但是后来神派一个神人来责备他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的当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吗？使他烧香在我堂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们父家吗？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什么来践踏？他说因为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瘠吗？这个就是讲到另外一个啊，就是说这个爸爸一个是不能惹孩子的气，对吧，那就是说明他不大够爱他嘛。那另外一种爱就是讲到一种溺爱，对吧？溺爱是什么？就是他只要他喜欢做的，他什么去做什么都可以啊。那这个就讲到他的一种失败了，因为他是祭司，对吧？祭司的儿子要明白神是要他的百姓过来敬拜神，啊，是上帝的子民把祭物奉献给祭司，让祭司来献祭。结果他的儿子就把那个祭物当中最肥的东西拿过去吃掉了。所以这样子，别人怎么样？就讲神就派一个神人就来说：“你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什么来践踏？”所以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瘠呢？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对不对？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就都给他，那变成一种溺爱。溺爱到一个地方，也就是他忘记了上帝的律法，他忘记了上帝的吩咐，他把他的儿子怎么样看得比上帝还重要。所以弟兄姊妹懂我的意思吗？啊，当然我们这边很少有人做祭司，对吧？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哈，只有你们的马牧师在这里，对吧？但是在这里跟我们讲什么，也就是说讲做父亲的一方面不要这个惹儿女的气，另外一方面也不能溺爱，然后怎么样把上帝的话给忘掉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看到福音啊？当然我们所有的关系都要从耶稣那里，因为他来是来成全上帝的律法。在以赛亚书43的里面讲到主耶和华大能者临到的时候，他说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让他的膀臂来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乳养他们。所以这个 是一生的功课。不是说你的孩子在读大学之前，对不对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教他，然后将来读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或者说他也很爱主，对吧？甚至做了这个宣教师哈，这些都还没有，因为上帝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做父亲的其实是要做一辈子啊，所以我们在他结婚之前，甚至结婚之后，对不对？甚至后来他自己做了父亲，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长久的。在这样一种长久的关系里面，我们要不要常常要思想，就是说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是不是上帝的一个恩典，耶稣有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来重建我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的关系有的时候被磨损了，我的关系有的时候被破坏了，上帝啊，耶稣啊，你是不是像牧人一样，你先把我抱在你的怀里边，你来濡养我，对吧？以至于我有这样的一种爱，我有了一样这样的一个智慧，我跟我的孩子有一个被上帝祝福的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我最后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在十七世纪末跟二十世纪初的约翰卫斯理他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叫苏珊娜。他曾经讲过两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教养孩子不是为了你自己的方便，而是第一个他讲到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啊。第二个话他讲到，如果你希望神来治理世界，他说你必须先要治理好你自己的家。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苏珊娜哈，其实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她原来她一共生了19个孩子啊，不过9个孩子就夭折了啊，剩下来10个孩子。那时候，她其实是生活非常的贫困，而且家里又是债务缠身。他的夫妻的关系其实听说也是常常有紧张哈，他在一种家庭压力非常大的里面来生活。但是这位妈妈她自己先在一个她的困境的里面，她学习了交托啊，她的信心啊，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她祈求神给她完成交给他的一个母亲的一个使命啊，所以他顺服神的一个起点，不是一种被动的忍受啊，乃是在一种祷告的里面，在敬畏上帝的里面啊，当然也就是常常被耶稣的爱所更新的里面，他来建立他的家庭啊。那他怎么样来跟他的孩子有一种被神祝福的一种重建的一个关系呢？有些地方都会介绍他哈，就是说他第一个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榜样哈，他每天，听说他每天都会花2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他的家里这么多的孩子啊，有时候要给他们烧吃的，衣服，家里你想想，我们现在一个孩子20斤已经满得团团转了，对不对？而且有4个这个爷爷奶奶来帮忙，你已经都忙不过来了。你想他家里10个孩子啊，那他怎么样维持他的属灵的生活呢？他有的时候他说他把他的围裙啊围兜这样往头上一扔，然后把脸遮住啊，然后他就在那里祷告了。他就在这个叫他祷告的帐幕哈，就是孩子在那里吵啊闹啊，他就开始祷告了，他就在那里祷告了。所以他认为，教育孩子就是一种敬拜，他每天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敬拜。不过他是常常训练孩子啊 来怎么样来认识神，怎么样读圣经，哎，怎么样来祷告。那最了不起的就是他有这么多的孩子，他还要安排个别的时间，因为他知道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他有个别的孩子，他第一个他倾听孩子的声音，就是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先要听他的啊，他不是要灌输一种教条啊，他是要跟他的孩子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他知道那个孩子需要。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他们家一个孩子常常会哭啊，然后他妈妈告诉说，你哭可以，但请你温柔的去哭啊，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那里啊就在那哭，他说你要学习，你哭可以的，你要温柔的去哭他。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啊，他自己先顺服舍得权柄，他先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他一个重新的一种关系啊，然后他用福音来修复啊，他来了解孩子的心态，然后呢他当孩子背逆的时候，他就会去责备他们，那他们家一个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们每一个星期有家庭的崇拜啊，然后带领孩子。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基督里面一切所成就的，其实他们都要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落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要在关系的方面来重建，因为你知道你的关系破坏了，你是很痛苦的一个人。作为儿女的话，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父的心啊来孝顺我们的父母啊，这不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乃是我们知道神先因着我们把一种义归给我们，然后要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公义的上面来生活。作为父母，我们也同样，我们先要领受耶稣每天新鲜的爱，我们要得着智慧，我们要学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的心，因为知道孩子他的心到底在问题在哪里，然后你要跟他一同来建立美好的关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其实顺服神，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要按照主的吩咐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其实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需要圣灵的充满啊！愿神的灵要常常来充满我们，然后要将基督那智慧的言语常常来充给我们。我们也常常会经历一种失败啊！我自己做父亲的也是一样，我常常经历一种失败，但是在我们经历失败的里面，我们的心要跟神越来越近，对吧？我们不是说反正孩子养好了，大学上了，好了，我做完事了，退休了，没有。其实神借着很多的一个关系，他根本要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神越来越近，我们自己的顺服是不是每天有进步啊？我们一直要知道，是上帝先爱了我们，是用他的主权，用他美好的旨意来成就我们。我知道现在其实现在在北美生活哈，其实人跟人的距离，对不对？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等等等等，科学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是越来越远，而且世俗的文化的影响是越来越厉害。所以如果你们当中有做父母的，现在要养育孩子比十年前二十年前是越来越艰难了，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拯救胜过这一切，他会赐下一种新的恩典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在爱心的里面，在对上帝的盼望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来成长，最后我们要体验 这个保罗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要他要直到有一天要在基督里面，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合为一。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样一种家庭的重建啊，真的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相信你如今已经开始了拯救，你已经差派你自己的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求你按照每个人的需要，你今天亲自对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因为每个人他面临的家庭的这种挑战是不一样的，他们作为儿女怎么样跟父母有一个重建的关系，他们怎么样按照你的智慧给他们养育你赐给他们的产业，每个人的不一样，但是求你对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也愿你的工作临到他们，以致他们每天在你的面前可以感恩，可以来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